中国官方媒体今年不断比本国创新产业叫好。人民日报今年十月话，电子商务、移动金融和共享经济不单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亦比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外界认为，中国一方面限制屏蔽外国互联网技术产品，另一方面扶植本国企业，比国内消费者提供足够的选择。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不单止是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公司，同时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方面领先他的西方同行。美国财富杂志说，大手笔的风险投资拉动中国互联网巨头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中国在供应、物流和制造等方面的优势，亦支持了众多科技公司的发展。结果是中国本土的互联网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虚拟现实、无人驾驶汽车、三维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风险投资规模都居世界前列。财富杂志引述创新工厂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谷歌中国前行政总裁李开复的话表示，中国山寨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就在乌镇，数十名外国科技公司、商界组织代表和其他人士在互联网大会的闭门会议上，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局局长赵泽良表示，他们对中国2017年6月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感到担忧。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为国家安全机关的互联网管控工作进一步提供法律基础。新法施行以来，中国政府仍然是制定实施细则。中国在短时间在网络治理方面迅速建立法律框架，制定政策，使一些西方科技业界人士感到措手不及。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约翰·科斯特洛说，中国的互联网管控是一种集技术和法律于一身的体系。他说，这些法律手段和规定希望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科技上的愿望，希望在技术层面保证这些技术不会失控，或者说一旦失控，当局可以立即察觉和识别问题。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只是中国管控网络空间和保护国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全方面努力的冰山一角。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信息通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展述了网络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美国科技公司担心，中国有关网络设备安全检查的规定可能导致专有源代码泄漏，危及公司的商业机密。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而国家情报法草案规定，只要经过批准，经出示相应证件，情报部门就可以进行审讯和搜查，但是没有说明要经过什么部门的批准。网络安全法将网络服务纳入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被归入这一项下的业务要经受最为严格的安全审查。外国商业组织表示，这个定义模糊不清，而且过于宽泛，这个可能在网络空间进一步缩细外国产品的空间。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部分公司已经推进执行相关规定。苹果公司表示，为遵守新规定，会将中国客户的所有云端数据都储存到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2017年，众多虚拟专用网络应用在苹果应用商店和其他手机程序商店下架， Skype 个人版亦从苹果中国区商店下架。中国今年还封锁了社交应用程序 WhatsApp 和微软公司旗下的职场交际网站领英。即使限制越来越多，庞大的中国市场仍然吸引着外国科技公司。美国商会今年对外国在华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68%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的增长前景好过其他市场，48%的公司正在中国扩张，只有8%的公司表示收缩业务。苹果执行总裁蒂姆·库克在今年8月说，他们当然不希望下架这些应用程序，但是跟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在哪里做生意他们就遵守那里的法律。他们坚信参与市场为客户带来好处，符合当地人的最佳利益。他12月在广州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说， 当你进入一个国家参与这里的市场，你就会被要求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你不能够引进你希望这里应该存在的法规。习近平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但是人权活动组织认为中国的网络自由度不进反退。自由之家今年的一份报道将中国与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同列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报道说，中国政府常年对藏族和维吾尔族地区进行手机通讯限制，招募网军，以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公司采取实名制协助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要求外国公司将用户数据在本土储存，就连中国公司都无法随时应对严格的审查要求。今年9月，百度、新浪和腾讯被中国监管部门处以罚款，原因是这三家大型网络运营商对所谓虚假新闻、色情、危害国家安全等违禁信息管理不力。中国还在今年8月出台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因网上发表反动言论而获罪的案例屡见不鲜。很多普通人因为在微信、微博上发表私人言论或者转发敏感文章而被公安部门拘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